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喜乐灵城，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了。今天呢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二步重塑生命 Construction 的第14天。其实重塑生命呢，我们也称它为门徒人生的地基工程啊。透过这40天的信息，真儿特别的期待每一个家庭里的大人和孩子都能够重整自己的人生观、价值观，对于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和方向，以及生命各个层面都能够得到圣灵的更新和建造。那对于 construction 就是一个建筑用语，我们其实非常非常的需要明白整个过程呢是一个持续性的不断的改变，它有构造、建立、结构、搭建的一个再创的过程。相信这整个过程呢，只是我们见证神自己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开展。所以小朋友们，我们所需要做的就是信靠顺服耶稣，每一天读经祷告，和爸爸妈妈们认真的去思考信仰对我们生活的意义。只有这样啊，我们就能够经历神的又真又活的工作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今天呢是第54天的读经计划，我们要读诗篇第54篇、创世纪第49章、历代志下的第27章，以及使徒行传20章17节到21章的16节。特别的盼望今天的经文还有小故事能够带给我们深深的感动。好，我们一起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小文的爸爸养了许多只羊，小文特别喜欢和羊圈里的羊群们打交道，他深知道每一只羊的声音、脾气，知道他们每一只羊的名字，甚至能够分辨出他们叫声最微小的那只小羊，他到底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意思。所以村里的孩子都觉得小文才是真正的小牧人，比他爸爸更像牧羊人。不过因为平常要上课，所以爸爸从来不带他去放羊，但是一到放假，小文就迫不及待地带领着羊群到山谷里面的绿色牧场上去吃草。别的小朋友也趁机和小文一起去山谷里面玩耍，不过大家发现了小文根本他不是在玩啊，不是在放松啊，他每一次总是以温柔警觉的眼光守护着他的每一只小羊，确保他们远离危险。所以久而久之，小朋友们就不喜欢陪伴小文去放羊了，因为他什么都不做，总是好好的守护着他的羊群。爸爸看到小文没有陪伴就有点不放心，总是告诉他说，算了吧，你如果没人陪你放羊的时候，你就把他们放在圈里，我有空会把他们带出去的。可是小文一点都不害怕，他每天定时按点的总把他们带出去吃草，又按时把他们带回羊圈，确保没有一只羊会缺失。 到了一天的傍晚，当一片深红的夕阳绘满天空的时候，小文却发现，哎，最小的小羊露娜不见了。他心里充满了恐惧，他知道除非露娜安全回来，他绝对不可能安心地等在家里的。可是爸爸没有回家，该怎么办呢？天马上就要黑了。这时他想也不想地抓起木杖，一脚就踏入了渐渐黑暗的夜晚。到了山谷中，小文一直呼唤着露娜的名字，他的声音回荡在夜晚的空中。最后他听到了一个非常微弱充满困扰的叫声，啊，那不是山沟里吗？天哪，这他到底是怎么掉到山沟里的？我该怎么下去呢？虽然在微弱的月光下走进山沟是非常危险的事情，但小文却毫不犹豫地走下了陡峭的小路。终于在一棵小树杈上，他看到了露娜。哎呀，被困住了，露娜一直在那咩恐惧地叫着，但还好活着呢。哦，露娜，我来了，别怕啊，别怕，我来了，你现在开始就会很安全的。小文一边不停地叫着露娜的名字，一边开始想各种办法解救被困住的露娜。可就在他刚刚把露娜一把抱进怀中的时候，脚下的碎石忽然滑动了，啊！呼里哗啦的，小文紧抱着露娜一起滚下了山沟。哦，好疼啊！露娜，你没事吧？没。一看，露娜的确毫发无伤，不过小文身上可是被碎石乱沙划出了一道道的伤口，好在骨头没事儿，啊，勉强能够站起来。可是我们怎么能够回到山沟上面呢？没有路了，到处都是碎石乱沙，我们必须找到重新的一条路才能够从山沟走出去了。啊，可是现在夜深了，要不我们就先等一晚上再走吧。还好是夏天，虽然夜里很冷，但不至于被冻僵。小文自己也已经精疲力尽，饿得头晕眼花。他知道怀中的露娜一定也非常的饿，非常的冷，因为露娜不停地在颤抖。于是小文整夜都醒着，一直把露娜抱在胸前，彼此温暖，也需要预防有野兽想要来吞吃他们。终于当黎明的第一丝曙光穿透山谷时，小文听到了爸爸的呼唤声。哦，爸爸，我在这儿，我和露娜都没事儿，我们只是在山沟里，你们快下来救我们吧。亲爱的小朋友，真感恩啊，爸爸找到了小文，而小文找到了露娜，终于可以化险为夷了。不过这样的故事真的也能够反映出，很多时候我们对我们自己所心爱的、所看重的人物，通常我们会愿意竭尽全力地去保护他们。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天父上帝可要比小文对露娜更加的爱我们，因为圣经当中也是如此描述，好牧人为羊舍命。其实在我们的一生当中，我们可能会因为自己的任性犯错而迷路，迷失方向，陷入到堕落的黑暗的光景当中，陷入到我们迷路的深山幽灵当中。但是神因为爱我们，他主动地寻找我们，甚至为我们舍命，无论多大的危险，他都不会放弃我们的生命。今天我们透过《使徒行传》看到保罗，他就是这样的对着以弗所的弟兄姐妹们感人肺腑地将他一颗牧者的心 完全坦诚地分享在弟兄姐妹们的面前。一颗牧者之心跃然纸上，所有的人听到他的分享都抱头痛哭。而保罗呢，他却在20章24节说，我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只要为了福音的缘故，为了教会弟兄姐妹能够得到福音的好处，他什么都可以牺牲和摆上，因为主耶稣就是这样对我们的。亲爱的小朋友，你知道爸爸妈妈也是常常为了爱我们的缘故，甚至愿意牺牲他们自己一切的利益，甚至是生命吗？那我们面对这样的生命，我们该有什么样的态度呢？今天当保罗将他对弟兄姐妹的爱，对神的爱来与我们分享的时候，我们又是怎么对待神所托付给我们的人呢？孩子们是如何对待父母的？父母又是如何对待孩子的？教会弟兄姐妹是如何对待牧者的？而牧者又是如何来牧养教会的？我们特别的盼望透过今天的经文和故事能够带给我们一些挑战。我们真的会为主的缘故不以性命为念，也不看为宝贵吗？我们真的会为神所托付给我们，我们所爱的人牺牲生命吗？可能很多时候我们牺牲生命是容易的，但是活在神的心意里去爱人如己却是困难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全家每一个人都可以靠着圣灵的力量，能够在最艰难的环境当中成就神的旨意，不以自己的性命，以自己的老我为宝为尊，而是把他人的性命，把神的使命看得比一切更加的宝贵。好，愿神赐福给我们全家每一个人，我们下期喜乐灵城不见不散咯。
说真的，柴米油盐车贷房贷容易吗？
说真的，养孩子太不易了，太难了。
说真的，
受不了了。
说真的，教育子女太让我崩溃了。
说真的，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我是林正儿，您的亲职班主任，在家长学堂等着和您一起学做父母。我们来聊聊儿，画画女，咱不说别的，只说真的。欢迎我亲爱的主内家人走进今天的家长学堂，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问安。是的，您现在收听的呢，就是我们这一段时间一直用各种各样的角度和方法来跟您分享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就是怎么样按照不同的年龄层来教养男孩。那您可能发现呢，渐渐的我们当这个课程要接近尾声的时候，其实呢也进入了教养的一个瓶颈，就是面对青春期的男孩子，我们的的确确觉得很多时候是捉襟见肘的。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想法，很想要让我们的孩子提前看见生命当中的许许多多的真相和真谛。可是呢，你又发现这段时间的孩子已经不像是一个学龄前的孩童或者10岁以前的孩子那么的容易去灌输思想呢。这段时间呢，我们更多的时候是处于一个陪伴和同行和观望的状态。那在前几课当中呢，正儿跟您分享了在13岁到16岁这个阶段的男孩子，他们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所面临的各种各样的挑战，还有他们的特质。那今天呢，正儿就要继续的来跟您分享如何在陪伴他们成长的高高低低、起起伏伏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父母亲能够抓住神的心意，把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先放下，然后按照优先秩序来面对这段时期的男孩子他们成长过程当中的挑战。那正儿在这里呢，首先告诉大家几个特别重要的方面，是我们做家长的需要特别先去学习的，这样呢才能够把我们学习的内容来和我们的孩子分享。首先当然是重中之重，就是这段时期的男孩子，他们由于荷尔蒙和青春期的蓬勃的发展，以至于他们在性方面的需要是非常的强烈的，所以在他们进入成年期之前呢，我们在这一方面的
教育和预备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针对这段时期的男孩子的性教育是我们做父母亲的首要的职责。还有呢，就是建立他们整全的一个符合神心意的基督徒的恋爱婚姻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好多的人都误以为说，哎，会不会太早了？我的孩子才16岁、15岁，你跟他讲什么关于恋爱、关于婚姻这些事情，对他们来说，是不是有一点点的拔苗助长呢？实际上我们知道啊，当真儿在做青少年辅导的时候，这一段时期，往往看到说，如果我们不提前把一个正确的观念输送给他们，那等到他们进入一个 young adult， 就是一个成年期的时候，他们很快就要面临大学丰富多彩的生活和充斥在他们身旁的各种各样的理论、各种各样的观念、各种各样的价值的洗刷，很容易让他们迷失方向的。到那个时期你再去跟他分享的时候，他已经有许多破碎的经历了，他很多的时候是伤痕累累的一个状态。可能有一些年轻人早就告诉说，我不相信爱情，或者我不相信婚姻它可以持续的把爱情进行下去，这些都是因为在他们青春期的时候并没有受到一个良好的正确的恋爱婚姻观念的一个灌输。另外一方面呢，大家知道不管是性教育也好，还是正确的整全的恋爱婚姻观，都需要透过我们父母亲的言传身教来向他们表达的。所以一个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对这段时期的孩子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很多时候我们可以在孩子小的时候，比如说寄托给我们的父母亲去教养，或者是希望可以透过其他另外第三个大人来帮我们履行一些服侍他们的生活起居这一方面的责任。可是到了青春期，很多时候父母亲误以为说他们大了，所以呢，这样我们把他送到无论是寄宿学校，或者是我的父母亲家、亲戚朋友家，甚至邻居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恰好相反，这段时期如果我们不给他们一个良好、稳定、安全的家庭生活环境的话，他们会处于一种非常漂泊无定和没有安全感的状态，而他们很容易就结交不好的朋友，或者是受这个社会环境的影响，过早的进入到一段亲密的关系当中。这也是大家听过的，就是如果没有父母亲之爱的孩子呢，很容易早恋，原因就是因为这段时期他们本来需要的一个稳定的安全的家庭环境，如果我们没有办法给他们，他们就没有办法在一个和谐和充满爱和恩典的环境当中找到他们自己的定位，还有人生的价值在哪里。另外一方面呢，就是他们在这段时期因为处于一个对友情、对人际关系极其渴望的状态，所以父母亲的教育的重点、陪伴的重点、辅导的重点呢，也是在他们的人际关系上面，要给他们有非常清楚和非常成熟的一些影响。当然不能够按照我们自己的一些习惯和经验去跟他们所谓的经验之谈，我们反而是要进入到他的人际关系当中去了解他的挣扎，他所面对的各种各样的挑战是什么。当然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给他们立一些的规矩，一些的指导的原则，怎么样交友，怎么样去面对人际关系当中各种各样的一些挑战。所以刚刚正儿提到的这几个方面呢，就是陪伴这一段时期的男孩子非常重要的几个方面，正儿再重复一遍。第一，就是关于正确的一个性观念的教育，性教育在这段时期我们要透过谈话、透过书籍、透过一个自身的经验的分享，要让我们的孩子对性有个正确的观念。第二个呢，就是正确的恋爱婚姻观的一个阐述、一个教导以及一个彰显。那透过什么样的彰显呢？就是一个稳定良好的家庭生活环境。 除此之外呢，就是要给他们在人际关系方面呢进行疏导，进行一些引导和正确的陪伴。就这几方面呢，珍儿在前几期的节目当中呢或多或少都有一些提及。那珍儿在这里呢就把一些具体的方法来跟大家分享。在性教育方面，除了陪伴他们去读一些属灵的书籍之外呢，其实珍儿很鼓励所有的父亲呢重新去思考，在这一段的成长期间，你可以为你的儿子创造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环境，让他们透过你可以看到他们自己自身作为男性的一个对性别的认知以及性方面的责任。当然呢，如果我们只是去教导，或者是只是去让他们透过我们提供给他们的一些书籍，但是却没有给他们进行一些非常赤裸敞开的对话和分享的话呢，那这个孩子还是觉得在自己的父亲面前是羞于启齿自己这一方面的认知和需要的。一旦是产生了这一种没有信任或者是不透明的这样的一个习惯，那很有可能这个孩子他未来无论是经历什么样的挑战和一些冲突冲击，他都会闭口不言，他对父母亲都会只字不提他这一方面的需要和他这一方面的软弱和挣扎。但是一旦有所突破，你就会发现说他会建立一个最最基本的信任，在他未来的成长过程当中，甚至他会跟自己的父亲分享他在两性关系上的挣扎，他结婚之后他也会分享他在家庭生活环境当中对他自己作为丈夫作为父亲的这个角色的一个成长过程当中的需要，他都会有机会跟父亲来分享。因此这一段时间珍儿真的是鼓励，只要这个家庭当中还有父亲的这个角色的话呢，父亲们真的要承担起这个角色来。但是如果是在单亲妈妈的家庭环境当中已经没有了父亲的这个角色，该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珍儿就提到了，在教会当中许多属灵的长辈，有男性的这个属灵的长辈，不管是牧者还是长老，还是一个对于这一个孩子来说从小看他长大的一个叔叔或者是伯伯，这个时候母亲呢就要求助，就要让教会里面这些属灵的长辈知道，我的男孩子现在正在这个阶段，我希望你们可以透过比如说一个月一次或者是两个月一次的方式来陪伴我的孩子，是否可行。那这样的一个事工呢，其实珍儿非常的鼓励，如果教会当中有青少年辅导青少年牧者的话呢， Youth Pastor 就可能需要和青少年的家长们达成一致，说要不要我们可以提供一个这样的辅导网，就好像是一个名单一样的，凡是你愿意去参与在另外一个青春期的孩子的生命当中作为他们的 mentor， 作为他们的辅导和属灵长辈的，就请把你的姓名写下来，然后呢就由牧者来进行一个匹配一个搭配，最好的就是能够彼此认识，有一定的信任的基础，这是最好的。那即便不行的话呢，其实也是可以就是进行一个短期的，比如说我固定只是三次的一个协谈，专门谈基督徒男孩子需要去面对的这些关于性啊，关于生理发育过程当中的一些困惑啊，这方面的话题。当然教会呢就需要提供给这些愿意做辅导的这些家长们一些知识的装备和培训。所以如果给大家看这门课程的话，我们的这门课程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资源，提供给教会当中有愿意协助自己的青少年孩子们一起成长的大人们来学习来成长。另外一方面就是该怎么去教导孩子们一个整全的爱情婚姻观念呢？除了我们自己该学习之外呢，我们也需要去读一些属灵的书籍，从神的角度，从圣经的角度，真理的角度去了解目前在这个社会上有些什么样错误的认知，我们是需要去对孩子已经受到的错误的认知做出一些挑战和调整的。 比如说在社会上有很多错误的认知，就是只要相爱是绝对不会争吵的，那基督徒的婚姻是不会有出现什么状况的哈，或者是这个世界上的一个错误的教导，说是婚姻是爱情的坟墓等等，这一些都不完全的属于两个极端的这种错误的认知呢，是需要我们去跟孩子们谈的。我们甚至可以跟他们谈说，哎，你觉得爱是什么？什么样的爱情是美好的？你觉得浪漫的爱情它是不是一种感觉呢？那你觉得是感觉的这种爱情能不能持久呢？等等，这一些谈话，一些有意义的一些对话，真的非常的需要我们父母亲能够跟孩子进行定期的交流。当然正儿也鼓励，如果父母亲没有这个知识和装备，那教会的青少年牧者就很有必要来进行系列的教导和讨论。正儿的老大他们在教会当中呢，就有一整年的青少年团契是来学习基督徒的恋爱婚姻观的。那每一个礼拜四呢，就由他们的牧者跟他们谈一个相关的话题，而且谈得非常的深入，用自己的见证，用自己的一些经验和例子，同时也用神的话语来教导这些孩子们。在30分钟的教导之后呢，也让孩子们分成不同的小组来进行小组的讨论。像这样的一些的谈话呢和教导呢，对孩子来讲正好弥补了可能他家庭当中父母亲没有这方面的装备，也不知道该怎么样去更整全的来教导自己的孩子。因此青少年牧者在这方面的责任也是非常的大的。关于这方面的教导呢，正儿也鼓励您去观看婚姻辅导这门课程。如果你自己想要重新受装备的话呢，你也可以在学习的过程当中积累很多的知识，然后呢就现蒸热卖来和自己的孩子有所分享。包括婚姻的真谛是什么，爱的真谛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爱，我们怎么样去处理恋爱当中的男人跟女人有什么不同等等，这些话题千万不要觉得哦，等到他大了他自然而然就知道了。其实越早谈论是越好的，而且呢能够给孩子们铺垫一个非常坚实的根基和基础，让他们可以在未来有这个情感的对象，有这个萌发的这种情绪的时候，他们知道该怎么样去面对处理和分辨，然后他们才可以做出讨神喜悦的决定来。好的，今天的时间很快要到了，所以真儿呢还没有把今天这个话题讲得更透彻，所以希望在下一期的家长学堂您能够跟真儿不见不散，我们一起来学习，一起来成长。我是林真儿，我们下期再会。
谢谢有你们陪我走这一程，在天最黑暗的时候点亮一盏灯，因为有你们关心，所以我才可能让自己的心勇敢几分。谢谢有你们陪我过这一阵，在我最需要的时候给了我最真。时间可以慢慢等，把思绪用爱浇温，让冷却的快乐重新沸腾。是你把幸福悄悄放进我的手心，像风吹拂着白云，总是不着边际。我闭上我的双眼，就能感觉得到你那么清晰。是你把心